欢迎收听 Web 三一零一，我是红军。今天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选题啊，我们要聊一聊一款全链游戏，叫做《黑暗森林》。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个选题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大家听黑暗森林这个名字啊，它其实就跟刘慈欣的三体应该是相关度非常大的，而且这款游戏呢，它也是根据三体的核心理念繁衍出的一部游戏，我有一种科幻走进了现实的感觉。那第二点呢，就是黑暗森林这款游戏它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推动着整个 Web3 的零知识证明技术向前发展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跟很多的开发者还有一些区块链的玩家，我去问他们最喜欢的链游是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说是黑暗森林。所以我自己很好奇啊，这到底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可以吸引这么多非常忠实且非常高质量的玩家。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整个分享中也会提到非常多的科幻小说，所以呢，在这期节目的片尾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赠书惊喜，也非常感谢品牌方八光分文化的支持，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听播客结尾的介绍。最后呢，我最近有一点点感冒啊，如果大家听到我主持的时候有一些气息不稳的地方，或者是声音有一些鼻音，请大家多多谅解。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Erica。 Hello Erica 你好。
Hello Hello 红军老师好。
Erica 是 Mirror.xyz 的第一位中文作者，也是东亚开发者组织 RhythmDAO 的组织者，也是 Dark Forest 官方轮竞技排名前十中的唯一的女性玩家，非常厉害。 Erica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Dark Forest 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
感谢红军老师的介绍。硅谷101和 Web3 101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 Dark Forest 这款游戏。从定义上来说，它就是一款基于零知识证明技术去构建的去中心化 MMORTS 的太空征服游戏。它的零知识证明部分主要用的是 ZK-SNARKs， 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有流行过后有个六个轮次的官方轮，但是还有一些社区轮，就是由道和工会发起的轮次。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源程度非常的高，创造者跟开发者发挥的空间会非常大的游戏。虽然它对普通玩家来说门槛非常高，但是它为整个链上的生态带来了非常多的新的可能性，比如说 ZK-SNARK 技术的探索， BDA 链 AW 就是 Autonomous World， 中文是自主世界。所以它其实后续的东西已经不是游戏本身了，我觉得这些东西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更加迷人的东西吧。
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玩 Dark Forest 的这款游戏啊？
其实这款游戏的话，它当时本来是一个非常小圈子里流行，比如说以太坊生态嘛，大家看了一下简介就觉得非常的酷，因为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开发者在玩，然后它那个介绍也写的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的创新和限制倒推出来的一个存在嘛，就是它相当于一个实验空间，所以当时就对这个挺感兴趣的，想进去看看。但是等这个邀请码等的特别久，因为早期的邀请码非常的少嘛。
我记得这款游戏应该是17到19年研发，2020年才推出来对吧？
对的，它是2020年大概8月份它才正式公开，前面就是没有公开的测试轮，公开测试轮已经是到 0.3 版本了。
那你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全链游戏嘛，我理解其实你们的每一次操作它都会真正的写在链上，那也就是说其实每一步操作它都会消耗 gas 费。
其实 gas 费这个你得看的，它其实是一个博弈，就是很多个因素在一起博弈出来的结果，它并不是说我这有一局黑暗森林我进去玩我大概就能估计到这个 gas 费是多少，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还取决于什么呢，比如说它在 X 代上，那你消耗的就是 X 代一个稳定币，如果它放到以太坊主网上，它消耗的就是以太坊，其实这个是非常昂贵的。第二个影响的点就是说你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的游戏规则的那一局，你可能就非常惨，因为你要一直交互一直交互。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从玩家角度进去，你自己的预估是多少，你想不想跟人家竞技，你碰到的是谁，如果你遇到的是一群玩家他非常高频的来攻击你，那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提高。还有整体的环境，比如说有多少玩家在这里面， 其实也会影响，包括大家对 gas 费的预期，比如说突然来了200个人，他们全部提高 gas， 那你也不得不提高，其实就是一个会内卷出来的一个结果。另一层面呢，因为你部署在链上嘛，链的话其实你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它可能只有黑暗森林，可能它还有一些 DeFi， 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了突然市场的大跌， DeFi 那边产生了链上的清算，那它那边会一下子直接把 gas 拉高，那你这边也不得不把 gas 拉高，会有很多很多意外会导致 gas 费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我说一个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在我们社区轮那一轮，我记得是有人大概消耗了几十到上百美金吧，这样折算下来其实算多的，因为 XDAI 是一个非常便宜的链。
哦，那还蛮多的。你玩过这个游戏最贵的一次消耗的 gas 费是多少？
我们当时有一轮是写了一个脚本，大家全部贡献到一个 EOA 地址，就是你的钱包地址嘛，那一轮消耗应该是最多的，因为你所有的动作都得经过一个脚本然后再转给那个合约地址，所以大家所有的加起来的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可能得有两三百刀吧，我觉得
两三百刀。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其实它是没有发 token 的，大家从玩游戏的角度，我们先不谈这个乐趣的这一部分，就是纯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说，就付出可能就是 gas 费，那它的回报是什么呢？金钱上的。
早期的官方轮次和一部分的社区轮次，它会直接发稳定币，因为你在 XDAI 链上通常发的是 XDAI 或者就是 U 嘛，比如说 USDT 或者 USDC， 这些稳定币都是链上直接发的。 DF 的官方轮次它会按照名次发 NFT， 然后这些 NFT 一开始价格其实不高，玩的人大部分它是也是一些感到好奇的开发者。后来我们开始做华语社区的时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Y2Z 的 TT 老师，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一声不吭的买了很多 NFT 来支持，因为我跟他讲了这个背后大概一是开发者，二是玩游戏的人，然后他们拿到这个其实价格也不高，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想来支持。在 NFT 高峰的时候，比如说前五到十名的星球可以卖出五到六个 ETH，按照那个时候的价格算下来应该差不多是10万人民币左右，其实比较可观了，我觉得是，特别是对于中国玩家还有一些东南亚或者一些更小的国家来说，可能对大家的工资来说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所以就有很多玩家来玩。
所以我理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先纯从经济角度给它一个闭环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玩的时候消耗的是 gas 费，它可以是 XDAI 也可以是以太坊，赚取收入的方式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打到了一到十名，就是非常高的名次，就会拿到一个 NFT， 这个 NFT 它其实是可以在二级市场来交易跟卖掉的，它贵的时候可能会到五到六个 Ether。 现在呢，
现在我说的是前几名，因为它有一个名次跟稀有度的区别，现在的情况是你可能很靠后的名次零点几个 ETH 会有一些人来买，但是你高名次的是没有人来买的，因为大家的预期非常的高。其实对于非常忠实的玩家来说，很多人是舍不得卖掉自己的 NFT 的，因为这个游戏非常的难打，你需要有技术有时间干出来的名次，所以很多人他就一直拿着，甚至自己还会为了支持游戏的发展给黑暗森林官方团队捐钱。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群玩家他其实是只有投入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的，他最大的收获其实是那群好朋友。
嗯，有意思。 Dark Forest 翻译过来它的中文就是黑暗森林，黑暗森林这四个字是受三体的启发吗？
对的对的，其实你去翻黑暗森林最早的官方的公告，它就写得非常清楚，它说游戏灵感是源于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三部曲中第二部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并不那么了解这款游戏的话，其实只要你理解了黑暗森林法则就能理解怎么玩这款游戏，因为目前而言这款游戏里面外面发生的所有事，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几乎全部都跟这个最源头最核心的游戏机制紧密相关吧。从玩家视角看，比如说你进入这个游戏，你其实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不完全信息游戏。所谓的不完全信息游戏，就比如说你在打德扑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其他玩家手里的牌是怎样的，你就要去博弈，要去猜一些东西。因为 DF 它是结合了 ZK-SNARK 实现了一个战争迷雾的存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游戏机制嘛。比如说大家玩过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星际争霸和文明里面都有这种东西，游戏里面的未探索区域对玩家来说是隐藏的。在 Dark Forest 里呢， 你看不见的隐藏区域里有什么星体，被谁占领了，这个占领的人他又拥有其他哪些星体，也就是说他整体实力是怎么样的，你打他会不会有什么后果，这些你都并不那么容易知道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游戏的核心就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大刘的黑暗森林法则。
对，感觉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信息博弈。
对的，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借由黑暗森林法则就是反过来再去把这个游戏解构一遍，其实会非常的清晰。
对对，那刚刚我们反复提到了黑暗森林，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它在三体里面的原意，就是说一旦某个文明被发现了就必然遭到其他文明的打击。刘慈欣在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宇宙呢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每个猎人呢会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点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呢他必须小心林中到处都有跟他一样潜行着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那他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就是开枪消灭。所以在这片森林里面，他人就是地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会很快的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所以黑暗森林法则说的核心就是说大家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一旦暴露生存下来的就只有一方，或者都不能生存。
对的，感谢洪军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根据你的介绍再尝试的去解构一下这个游戏。回到黑暗森林法则吧，其实它就三个核心嘛。第一就是说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嘛。其实你进入 Dark Forest 你玩家最基础的任务就是生存，因为你进去游戏之后你面对的是一个由程序设计的不断往外生成和扩张的宇宙，而且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轮次不管是官方轮还是社区轮，玩家一开始都是占有宇宙中非常非常小，能量非常低，有能量自我恢复速度但是没有那么快的一个最低等级的小行星。你必须有一个星体才算是你在游戏中所谓的活着，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了你就直接出局了，你什么也做不了。说明一下刚刚提到的能量，它其实对应到它的智能合约里是叫人口，但是其实我们社区里大部分人都说是能量，所以我就沿用这个了。如果你非常不幸你的出生点附近是一个玩了一段时间的玩家，并且他们非常喜欢消灭弱者，那么你出局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如果你进入游戏有了出生点跟初始星球，但是你因为一些事你走，比如说你要工作你走了，在此期间呢就有人出生点落在你的附近，他本来比你小但是可能他慢慢发展壮大了，你又不在，然后你还是会被灭掉。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面对黑暗森林法则的第二个核心原则嘛，也就是刘慈欣说的文明的自我增长和扩张，他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在 Dark Forest 里其实这个东西有好几个层面的增长和扩张。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刚刚说的，我们作为玩家我们在一个太空征服游戏的层面，我需要把能量发到其他的小行星我才能去占有它，又有很多低等级的星体，然后我们就可以所有的这些低等级的星体全部发送能量去攻占等级更高的星体，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就变得越来越强，这样我就有足够的力量，这个时候人家来打我我可以反攻。因为它其实是倒逼你必须去扩张的，因为为了生存你不得不扩张。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个战争迷雾设计嘛，其实在你的扩张过程中你的视野直接影响你制定策略嘛，所以其实就倒逼你在现实世界中你最好拥有一个性能非常强的物理设备，不管是你的计算机也好还是你远程借助了其他设备的算力也好，你需要用这个算力去探索看不见的隐藏区域。在游戏里面我们社区通常是把这个行为称为开图或者是探图，也就是你用 CPU 的算力或者是 GPU 的算力去探索出一个足够完整的地图。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区块链领域非常常见的 POW， 也就是工作量证明的逻辑。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玩家他是会直接用电脑算力的，但是后面因为有奖励，奖励越来越多，一些玩家他就采取用那个 GPU 的算力探图模式，然后你的距离就直接拉大了。然后后面我们觉得这样其实会有点不好玩，当时我们有一个核心开发者叫小邓，我们喊他邓哥，他就去开源了一个 GPU 探图的工具叫 DF Explorer。 只要你用了这个工具，即使你没有多少技术的背景，你基本上也可以去借助远程的算力，就是你花一点钱去租一个 VPS 然后去提高你在游戏探图上的优势。 但是就算你什么都不会，你也可以在社区里喊两句，比如说我给几十美金上百美金，有没有人来帮我做这件事，其实还是有的。更进一步去说，就是有一个大部分玩家他不太会去关注的层面，就是我前面其实也提到链的层面，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全链上的多人在线游戏，就是这个全链上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比如说你进入游戏，你使用的是一个一次性的钱包，它存在浏览器的本地缓存里，你要生成一个游戏地址，当然你也可以导入自己想要使用的游戏的私钥。然后呢，游戏是部署在哪个区块链，就要消耗什么的代币，比如说它部署在 X 代这条链上，就消耗 X 代，你必须要准备足够的 X 代打到这个地址里。因为占有一个星体向其他星体发送能量，包括后面的游戏规则中出现了那个神器，你要去开这个神器，所有这些的行为都会在那个部署的链上产生一笔对应的交易，这些都需要消耗 gas。 所以就又引发了一个军备竞赛一样的事情。第一点就是说，刚刚红军老师提到说要花多少 gas， 就是说你设置的 gas 越高，游戏行为对应到链上那笔 transaction 的确认速度它就越快，你玩游戏的效率其实就更高，扩张速度就更快。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提到那个插件的问题，就是 GaiaForest 它是有很多官方和社区开发者提供的插件，它可以自动化你的策略，把它全部自动提交的过程，甚至理论上你可以一下提交一万笔交易，这些都是可行的，就是那个链到底撑不撑得住就是另一码事嘛。所以呢，当在线操作的玩家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且大部分人都在使用这种自动化的高频交易，更多玩家他就会被迫内卷，我第一步拉高 gas。 然后呢，如果这个竞争已经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程度，或者是前面提到有市场大跌， DeFi 清算，进一步拉高 gas， 那其实你拉高 gas 到一定程度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里会涉及到一个叫 RPC 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Web3 的用户，或者至少用过 Web3 的钱包，比如说 MetaMask， 你在添加新的网络的时候会需要填一栏叫RPC 链接的东西。简单说，它其实就是你通过钱包软件，包括一些 DApp，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直接跟链去交互。它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区块链的 RPC 节点的提供商，它创建了一个 API 的端点，然后由钱包和 DApp 来集成，然后用户来使用。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你最后才能用它的那个节点把你这部分的交易请求发到区块链上进行转账，包括智能合约的交互，所有的跟链相关的东西都必须通过它来进行。那问题就来了，同一个 RPC 用的人多的时候，它可能你会卡的无法上链。所以这个时候在游戏里大家就很关键了，因为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是提交了一堆东西，你策略搞了一堆，然后这些交易全部消失了，就是它没有提交到链上，全部卡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些玩家他会去选择 RPC 的付费方案，比如说 Infra 还有 QuickNote，还有一个应该叫 Pocket Network， 这几个服务商他会提供付费方案，然后我就去找一个更少人用的，就接近于专属使用的，反正就是不太会可能一下子卡住的那个 RPC， 然后我提高这个效率。还有更进一步的军备竞赛，就是有一些人他会不计成本的去自己跑一个节点。其实这个在黑暗森林的官方轮次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选择，因为他在 X 代上，当时市场其实是属于一个牛市的状态，当时它的规则是你要质押 stake， 就是它的质押和治理代币，你才有被选为他们的节点运营商的资格。然后在 Dark Forest 中期的时候，这个成本大概是十多万美金，其实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那它会因为设备更好赢的面就更大吗？
是的，它的风险其实就是说我质押了这个东西我不能动，市场有可能会跌，那我要承受所有这些跌的风险。但是它在游戏里它的优势非常的强，一方面来说你的游戏行为你在链上的确认速度绝对是比其他的玩家快很多的，就比如说在我们那个 For Pioneers 这轮比赛中，当时游戏的设计是我们有设置了红蓝两个文明的集体对战，竞技双方的势力可能加起来他们的星体总量可能有六七位数嘛，加上很多玩家他要通过多个插件自动执行策略，同时还有一个守护星体的那个任务在同时进行，甚至还有一些赞助方因为星体以他们命名，他们为了更好玩一点，他就说谁符合什么条件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奖励嘛。然后大家都很嗨，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高频交互的情况，可以想象吧，就是一个链上的一个星际大战的感觉。甚至有小段时间就真的遇到了市场下跌， X 代链上清算， gas 飙升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跑了个节点，可能你三四秒一笔交易完成了，其他玩家可能等几分钟都没有什么办法。
这种对战的话，大家拼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有点像现实中的军备竞赛啊，
拼设备，拼练的确认速度。
对，然后您问那个自己跑节点还有一个优势，其实算是应该是文字信息里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就是一旦它的游戏规则它涉及到随机性和链上的确认，如果你跑了一个节点，你又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你其实已经不是人了，在这个游戏里你跟神差不多了。比如说官方轮次有一轮，它是通过开神器堆到链上，就是 NFT 的道具，按照这个道具的稀有度来计算积分，也就是说越稀有你的分就越高。这类玩家呢，他就可以在本地做一些测试，大概可能有七八次机会开出了最高稀有度的神器，他在马上通过自己的节点提交到链上。所以我觉得这种差距就是神和人的差距嘛。其实在那一轮也就是这样嘛，第一名差不多也就是这种方式获胜的。虽然说的这么复杂，但是所有这些我们投入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更有效的扩张嘛，就是说跟军备竞赛基本上差不多了已经。
你们在军备竞赛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刚刚其实你有说你们拼的是行星的能量值，这个能量某种程度上可以去对应人口，我不知道这个人口可不可以理解成玩家。
不是，它这个只是就是说我要去占领一颗星体，因为它合约里写的是那个人口，但是你把它理解为能量可能更好理解一点。这个游戏比如说这个星体是100点能量，然后它有一个恢复值，比如说一秒钟大概恢复个0点几，我的星体现在是100点能量，我朝它我发出50点能量，它就掉50点，但这个时候它在慢慢增长，然后我这个时候因为我这边在慢慢恢复嘛，我恢复的可能比它更快，我马上又发过去，一旦它的能量被打到0以及以下，其实这是个数学题，那这个星体就是我的了，你懂吗？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游戏规则是这个。
然后如果假设它的能量达到了零以及以下，这个星体就是你的了，它会重新记录到你的能量值中吗？那它记录你的能量值是多少呢？
按照它的最高能量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如果你要说游戏更复杂的部分，它就还有一点是也可以升级，这个有的是能量条增加，有的是比如说它一些属性增加，还有最后不是有一些神器嘛，然后神器是可以放到部分星体上去增强它的。
OK， 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星体，还是说你们组成了社群以后你们的星体可以联盟？
你说联盟嘛，其实这个游戏里并不那么好联盟，但是就是说你每个人可以拥有很多个星体，你可以想象不能说一个星体是一个玩家，而是一个玩家拥有很多个星体组成一个文明，而不同的文明之间它可能通过外交联盟到一起。但是其实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又回到了那个黑暗森林法则，其实在这样一个游戏里团结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几率非常高的时候，文明之间的交流其实是有限的，然后你之间会互相猜疑，像刘慈欣的小说里一样，黑暗森林中宇宙非常大嘛，也不是所有玩家都是高科技嘛，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嘛。虽然官方版本的时候就有一个功能是让玩家主动去选择绑定推特，然后你拥有的星体我记得是在后期的轮次上它增加了一个设置表情的功能，比如说有人打你，你不想他打你，你就放出一个和平标志或者是一个跪地求饶的标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效，但是只是一个有限的传达信息。就即使你加了一些玩家作为好友，试图采用某种近似于现实中的外交策略，也不一定能保证你就能和平，
你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最早建立的 Dark Forest 的中文群组中，当时 MarioDAO 这边的一些开发者就很好，他把自己创建的还有优化的一些策略插件贡献到群里，就大家随便用，这个时候氛围很好，有一群玩家也主动联合，后面就有一个人说我要去做中间人和英文社区的一些人谈判，希望我们能和平，但是最终的结果就非常不好，这个玩家小联盟里有一些玩家本来是排名靠前的，因为这个谈判没有谈得好，对方虽然答应了你，
反而暴露了自己，
对，他就被反攻了，就排名一下子掉下去了，然后连插件贡献的开发者都差点掉了很多名次，只有谈判人自己的名次往前了很多。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甚至比如说红军老师你刚开始在玩，你发展了大概一天，然后你旁边出现了一个邻居，这个时候他非常弱小，你们俩都绑定了推特，这个时候他跟你说我不绝对不打你，和平共处， 然后不久之后呢，可能我们录了一期播客，然后他在那里发展状态，但是因为又沟通过，他知道你在哪个时区什么时候睡觉，然后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就默默发起了攻击。第二天你起来之后，或者你播客录完之后，你发现哎，我怎么一颗星球都没有了，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
啊。所以暴露信息非常危险，你暴露信息其实也是暴露了你的星球的地理位置以及你的弱点。
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即使你用一些插件，你可能在没有人在的情况下，你没有那么智能，它还是可以来打你的，因为插件是规律性非常强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我感觉这个整个的哲学理念都非常的三体跟黑暗森林。
对，就是跟名字代表了一切嘛，就是黑暗森林，因为你面对的是利益越来越强的一个游戏，人性是这里绝对的主角嘛，甚至你最后会发现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有劲的游戏，会有非常多你意想不到的非常负面的事情发生。就比如说很多玩家之间它会存在策略性的欺骗，一旦游戏中出现漏洞，甚至有一些你本来很尊敬的开发者，你发现他怎么在钻漏洞而不是直接报告给官方。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法则。
对，甚至个别轮次的主办方的成员他还有打假赛的行为。还有更过分的是，有些玩家他在社区里卖地图，但是他默默地把地图里的那个改了，只要你导入了他那个假地图，你永远也探索不出那个你导入的那一点被删掉的星体，其实你等于整个比赛被毁了。有很多这样的事发生。
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博弈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
他可以想各种策略，他甚至还可以做假地图出来来隐藏自己。
对，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游戏后续的部分，因为我刚好录这期节目，我最近就特地去问了一下，我问大家都在干嘛，然后我发现那些在 Dark Forest 游戏最火的时候，他们关键时刻有一些能放弃了个人利益，就是一起作战，甚至把自己牺牲了成就这一个小组的玩家，就他们到现在依然是非常好的朋友。由于整个 Web3 它还是一个正和游戏，所以你有了一群朋友，你在 Web3 你们都具有探索精神，你们在一个黑暗森林非常难以玩的情况下，你还能突破种种限制去玩这个游戏，那就是回到了前面说的问题，有没有经济上面的收益。也就是说符合了这些条件，你在 Web3 你迟早会有经济收益。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问了几个当时比较活跃的玩家，然后他们最近是在另一个打金的猎游里，就是 Big Time， 然后他里面组了一个特别高效的队伍，甚至他们打金的效率是超过一些工作室的，就他每天大概收入可能每个人的每个号高达大概几千人民币，其实挺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小群组，当时我们写了脚本，愿意牺牲给这个道的集体地址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但这个群留了下来。然后他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因为大家后面还会非常高频的一起交流一些东西，最近那个 BEC 生态最火的名模项目叫 Audinus， 他们大部分人也是七八个月前一起抱团最早参与的，然后这个的回报率大概是2万倍，就是非常的夸张。就是虽然这些人没有在这个游戏里获得非常直接的收益，但是他在这个外部的正和的 Web3 游戏里面，他获得了其他的东西，拥有了非常好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像黑暗森林之后的那一部三体，就是死神永生嘛。当你拉开时间尺度，拉开空间尺度，往最远处看，你发现还是一个普遍的人文主题，爱与救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从玩家角度看也非常有意思。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在这种游戏中可以说是发展出了一种革命友谊啊。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因为黑暗森林这款游戏把大家凝聚起来了的，而不是比如说其他的游戏，或者就是因为大家这种线下的经常的交流？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比如说你玩一些传统游戏，你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哥们，但是黑暗森林它其实是有一个预先的筛选的，因为区块链的一些限制它承载不了那么多玩家，所以官方的邀请码它只会发给玩过游戏的人，比如说一开始一人发一个，后面发三个，那这三个你会送给一些人，你会主动去挑选一些人，再加上它这个非常黑暗森林的机制，基本上你能成的朋友都是经过了人性考验的朋友，你们会非常的信任。然后同时呢，因为你在玩这个游戏，你排名名次也很高，你还会去写脚本去做一个集体对战的玩家，这样的话其实你还有一个技术的背景在这里，那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在 Crypto 里生存的一个合作小组，我是这么看。
所以可以把黑暗森林这个游戏理解成区块链游戏玩家一个挑选队友跟组队的一个过程。
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然后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个行星之间的相互攻击，就我们说在具体的玩法上啊，我猜可能很多听众他们脑子里面是一个非常可视化的操作体验，但是据我了解，这个游戏其实它在可视化上，包括在游戏的这个易玩性上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就你们可能是需要写代码来去玩这个游戏的。
对，其实你手动也可以，因为它到后面几轮其实已经优化的很好了，包括我忘了是在 0.4 还是再往后一点，比如说本来的行星的位置，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可视化角度，它就是一个纯随机的，然后它后面是引入了一个，我记得是97年得了奥斯卡最佳技术奖的一个算法，叫柏林噪声算法，它就是根据一些特定的东西，然后造出一些有一些深层次连贯性，但是又保持了一些随机，就更符合你作为一个人类对于游戏世界的理解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把这个柏林噪声算法跟 ZK-SNARK 结合了起来，等于是在这之后他的可视化就好了很多。
现在玩这个游戏的玩家大概一共有多少人，这个你会有概念吗？
你是说现在这个点，因为它是一个轮次按轮的游戏，其实到现在的话我觉得玩家其实是变少了很多的，一是没有了官方轮次的存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现在官方轮次之前到第几轮了？
它到了 0.6 版本的第六轮，然后就没有了，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转向了基础设施的开发。
我理解是官方没有意愿去维护这件事情了。
也不算是吧，就回到前面的问题，因为 Dark Forest 是按轮次来的，而且每一轮它时间长短不一，你有邀请码才可以玩。如果你是要问玩家的话，其实非常难回答，因为玩家可以用插件自动执行策略，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地址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真人玩家。我只能告诉你说，官方平均每次大概会有100多个地址左右，但是有不少玩家呢，他一个人可能操作3到10个地址，所以呢真人玩家可能每次，我觉得保守一点估计可能是400个人左右甚至更少。然后我社区轮这边的情况就是，我记得当时那个表好像是被填了20000多次，但是我们当时设置了防机器人的机制，大概有10000多条是非手动填写的，所以最多只有10000个真人对这轮游戏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填了多次，所以保守可能有3000-4000个人填写。但是由于区块链的限制，因为我们那一轮的创新比较多，然后是一个高频交互的，而且时长很短，我们需要保证质量，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只发出了1000多个资格，玩家可能跟官方轮次也差不多。但是根据我们的记录，就是说所有参与了我们的游戏并且在社区里协助了其他玩家，因为这样会产生我们的一个社区贡献值，我们会有记录，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201个。
这是你们社区有201个玩家在真正的玩了这个黑暗森林？
不是，是玩了而且在社区里协助了，就是说他至少是个真人发出的声音，可能还有很多默默在玩的，这个我就不算了。对，但至少有201个真人在这里面玩而且在说话，或者是他做了一些设计上的还有其他的贡献。
每一轮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看情况，有的轮次它可能非常长，得到2个星期甚至可以1个月，有的轮次非常短，可能几个小时或者48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们跟官方有一轮差不多就是48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当时我们的初衷是觉得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
因为你得随时守着这个电脑怕有人攻击，对吧？
对，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里面有一个乌克兰玩家工会叫 OpenGG， 然后他们在最后一次官方轮的时候，因为一直坚持在玩，当时本来觉得也差不多第一了，但这时候另一个道发出了攻击，导致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然后呢他就一直在磨这件事，包括跟他们外交，这个时候其实是个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他们因为这件事错过了离开乌克兰的最佳的机会。
哦，明白。那最后这群人怎么样了？你们有联系吗？
对，我们现实中还是好朋友吧，因为他们其实那一轮对战应该算是这个游戏里面最精彩的一次对战，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记录。但是后面我在跟他聊，他就跟我说他们现在人已全部都就花了很多力气跑到了东南亚，然后可能个别人也经历了一些家庭的变故，花了很多时间去修复自己。反正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现实引力的时候，你可能想的还是不那么一样的。
那现在 Dark Forest 这款游戏的开发者他们在做什么呢？
Dark Forest 游戏的开发者就分两个视角来看吧。第一个视角就是官方团队，其实官方团队就是早期有那么几个人，比如说他官宣过的一次，比如说有 Alan， 有 Brian， 他在游戏里的那个匿名叫 Sheep， 还有一个是 Evan， 这三个人是一直都在的。Alan 的话是因为他学业的原因，在大概我记得是22年还是21年的时候，他就从核心团队退出了，然后他可能在社区里在做一些贡献。 Shape 他是一直都在，然后他后面去做了 ZeroX Park， 这是一个以太坊基金会支持的一个零知识证明的基金会，他既做教育也做孵化。比如说他们孵化了一个叫 MUD 的全链上游戏引擎，这个 MUD 的创始人又跟黑暗森林有关，因为他是应该是在 0.4 那一轮，他跟那个 Alan 就是离开了这个成员，去做了一个接那个 ChatGPT3 的一个尝试。当时你在那个游戏里有一个稀有的神器，你可以跟他对话，然后他背后接的是 GPT3， 就相当于一个非常早的全链游戏里接人工智能的一个尝试吧，算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做的算是基础设施，这边你可以理解为有社区贡献者以及好朋友去做了一个全链游戏，然后由黑暗森林的 co-founder 后面贡献的基金会去孵化和支持，这边是一条线。还有就是有个早期核心团队成员，但他好像没有一直都在，叫 Scott， 他是今年的时候他去融资了，大概他的那个叫 Argus Lab，融资了$10,000,000，然后去做了一个叫 World Engine， 也是一个全链游戏引擎，但是它跟 MUD 不太一样，它的第一个分片是用 Go 语言的， MUD 这边是 Solidity， 就是以太坊这边的语言的，一边是那个分片的形式去做的，就是两边其实很不一样，但是其实现在算是竞品。官方团队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然后以外我最近看他的，因为关注了他的 GitHub， 就发现他在跟 Shape 共同去贡献一个东西，就是最近我们刚刚结束的伊斯坦布尔这边的有一个活动叫 Zoo Connect， 然后 Zoo Connect 里面有一个也是一个零知识证明的应用叫做 Zoo Pass， 这个东西呢里面又有一个小应用叫 Frog Crypto， 其实就非常简单，它就是你每15分钟在里面点一下，你就随机收集到了一个青蛙，但是这个青蛙你只是有一个 metadata 大概显示在你这边，至于后面的他们说可能还会做一些链下小游戏，反正很好玩。这两个核心团队成员现在在做链下游戏。
链下游戏是什么？是传统的游戏还是部分上链的游戏？
也不是，但是它就是跟零知识证明有关嘛。它也有一些比如说把一些数据处理成哈希值或者上传到哪里，或者有一些比如说以太坊基金会的 PSE 他们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大概举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吧，比如说硅谷101有一次线下活动，然后这个时候红军老师说，我手里有一张 NFC 的卡，然后只要大家找到我刷这张卡，你就可以领一个硅谷101的数字藏品，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是我们的听众。这个时候呢他就拿着一个手机，你们俩互扫，然后碰到你的 NFC 卡，然后这个时候领取，这边会去验证一下他是不是听众，但是你验证的过程中他获取的那个信息只是比如说他本地缓存的数据告诉他验证了是听众，然后就传一串经过哈希处理的可能是很长一串字符到链上，检查的这边看到这一串数字就知道，哦，你是听众，然后就把这个发给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哦，我明白了，其实是一个链上跟链下相结合，应该是有用到零知识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链下游戏。其实这样听下来，我是感觉区块链领域在技术的发展包括大家的创意上其实还是在往前走了蛮多的。
嗯，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刚刚在讲这个游戏对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AI agent 会不会引入到这个游戏，最近可以说是 AI 特别火嘛，然后 ChatGPT 也非常的火，基于此又有很多的开发者开发了 AI agent 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执行上的工作，如果这个游戏继续发展的话，你们会考虑去做一些 AI 的插件在里面吗？
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它跟 AI 的结合嘛，核心成员 Alan 跟那个贡献者 Ludens 做的尝试就是接了 GPT3 嘛，你可以跟稀有的神器对话获得更多信息，就算是 AIGC 第一次在全链游戏中的实验，就是在第一个全链游戏里嘛。但是其实我很喜欢 Brian 就是 Shape 他说的一句话，他是黑暗森林的联合创始人，他说黑暗森林你不仅仅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游戏，而是它在技术平台生命周期的最早阶段，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测试空间，你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做很多尝试，它也给了你一个开放空间。就是目前而言，它其实有点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培养出了这么多的开发者，大家又一直在基础设施上去努力把这个技术更往前推进一步。因为刚刚也提到，现在大部分成员都去解决那个更重要的基础设施问题了。虽然黑暗森林里面没有 AI 了，但是在此过程中呢，这些人其实他做了一些 AI 结合的创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 Scott， 他的 Argus， 他们推出的全链游戏引擎。在几个月前呢，他们是在有一个叫 Interchain Hackathon， 他们创建了一个多人在线的链上视觉小说游戏。在这里面呢，它是进一步用了 GPT-4 的 API 来模拟游戏里 NPC 的对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模拟。还有就是 MAD 生态这边的有一个叫 Small Brain Games， 他们做了一个游戏叫 Network State， 也是用了 GPT-4， 它就做了一个生成世界的构建，就是你玩家每一个动作都会产生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用 AI 来构建的。还有一个例子，也就这两天吧，这个它本来不是做游戏这块的，它是 Web3 的基础设施，叫 Pinata， 是一个提供 NFT 存储的一个代理服务商。它的开发者有一个叫 Justin Hunter 的人，然后他开发了一个叫 Cosmic Cowboys 的游戏，它也是结合了 OpenAI 去实现 NPC 为主角。这样的案例其实有非常多嘛，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的基础设施而言，其实还没有那么多成熟的案例，但是科幻里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我最近也有在推特上推荐 Greg Egan 的小说叫《三进数世界》，因为最近国内的八光分也出了他们的中文版，所以非常容易买到。我觉得这个是一部用于解释自主世界里 AI 要如何存在的非常好的小说。它的大概世界观是这样的，有一系列由人工智能系统主宰不断生成的游戏世界，并且还有一个由数学概念派进数作为基本设定，就构成了这些生成游戏之外的世界，作为其中觉醒的这些 NPC 摆脱他的原本的身份的一个喘息空间。在自主世界里，它世界底层的区块链其实就有点像三进数世界里那些为 AI 生成世界的根基，因为它的储存空间如何、算力如何都是基本的限制。故事里的系统它会根据这些限制和规则决定调整和删除行为，删除哪些 NPC， 但是其他的一切它都不管。所以这些所有随机的东西，所有的创新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不断的碰撞，然后就进化出了新的东西，就是意识觉醒的 NPC 和P进数为规则构成的一个新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块好玩的点就是说，并不是开发一个游戏然后你将部分规则上链，你有了 AI 然后你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是你必须得留有一个开放空间，哪怕进化出的是一个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不管你是留给人的还是留给 AI 的，你都得是开放生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有了这一点才有后面那么多可能。就比如说今天是我们人类玩家在使用和开发插件投入资金，未来也可能是比如说 AI 智能体它自己来自主的，不管是它有人类的指示也好，还是它是一个甚至有一点危险的全靠自己的智能体，它在这里开发和使用插件，甚至它可以直接调用链上地址的资金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创造出一个空间能够让多个 AI 智能体和人类共同在这里生存，互相碰撞。这其实也是另一个概念，就是自主世界嘛。它有一个愿景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么多无限的创新和碰撞之中找到属于人类或者说属于地球文明更好的一个生存版本。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遥远的愿景在这里。
对，我觉得这部分非常精彩。你要不要一句话解释一下自主世界，说你的理解就可以了，不用官方定义。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助 Ludens 写的一篇文章吧，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中文叫序境，就是叙事的序，境地的境。这个是一个电影学里面的一个理论，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电影里你听到了两个人在吃饭，吃饭发出的声音，这几个人他是叙境的，意思就是说属于电影世界里面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来了一个旁白，来了一个背景音乐，那这个东西就是非虚境的。 Ludens 他引用了这个东西来定义什么是世界，什么是规则。我就还是拿黑暗森林来做介绍好了，你这个游戏世界里你存在的符合这个游戏世界里规则的东西，那它就是虚境的。就反过来来看的话，有一些虚境的界限会非常的模糊，就比如说你在以太坊社区可能会听到一个词，正统清真，就是清真食品的那个清真。 那么你去问到底什么是正统，到底什么是清真，如何判断一个项目是正统和清真，没有人能完全准确的告诉你。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模糊？因为它的背后是一个社区共识，而社区共识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东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而黑暗森林为什么这么明确？因为它的规则是数学和物理。
那自主世界是什么？
就用马斯克的一句话来说，除了物理定律推导出来的规则以外，其他都是建议。自主世界就是至少现在最核心圈认为的自主世界，就是说首先你要符合一些全链游戏的规则，比如说你的最基本的世界规则你是在链上的，是数学，是物理，甚至法律，我说最再宽放一点，它来规定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这个整个世界的基石，是不变的。就像一个游戏需要一个世界观，写一个幻想小说也需要一个世界观，
就是一个设定，
对，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之上你可以去发展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OK， 所以自主世界就是我们理解成就是它有一套数学跟物理的规则，剩下的部分我们都叫它自主世界。
你可以整个世界打包起来就是一个自主世界，它也可以去模拟比如说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东西了。
嗯，你的这个自主世界更多指的是虚拟的吗？
目前来说是这样，我大概稍微把它明确一点说吧，就是给它一个定义吧。自主世界就是基于区块链的，它的序进边界非常明确的世界。你作为建设者可以在这个底层规则极度明确的开放的生态系统之中去创造和表达自我。
OK， 理解。今天我其实在介绍 Erica 的时候有隐藏掉你的一个身份， Erica 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科幻作家。我知道你在进入整个加密世界这个圈子里面最开始跟科幻其实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有一个科幻作家叫做长霞，他之前也是巴比特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核心贡献者，所以其实你是有从科幻的世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到这个加密世界里面。
嗯，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大概2013年的时候听好像是潘海田老师说长霞好像不怎么写科幻，他沉迷于比特币，大概了解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真正的去接触这块的时候是因为另一个东西，因为当时有一个其实在 crypto 世界可能并不那么正统而且是被攻击了很多的一个项目叫 Ripple 瑞波，他们当时有一个让个人计算机贡献算力给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计划。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外公带我很多，他是癌症过世的，我看到这个我就去支持了一下，后面再一步一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
哦，理解。再说回黑暗森林啊，其实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如何通过游戏去验证技术，然后我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天才的设想，区块链里面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吗？这个不可能三角是去中心化、安全性和可扩展性。那么有人就把这个黑暗森林里面的几个点对应到了这个不可能三角，比如说整个黑暗森林它是一个全部上链的游戏，那我们就可以把全上链理解成去中心化。另外呢，在安全性上，我觉得这个类比可能稍微有一点牵强，就是因为黑暗森林它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游戏，在游戏里的专业术语应该叫做战争迷雾，所以他把这一点来对应到安全性，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多人在线即时战略的一个游戏，他把这个大型多人在线即时战略对应成了可扩展性，也可以说是这个游戏的吞吐率，认为这款游戏其实是在测试区块链的不可能三角的。你怎么看？
我其实跟你感觉差不多，我觉得这个类比好像有点牵强，因为他们其实主要是一个形式上的相似嘛。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说的话可能会有点跑偏，因为就是黑暗森林的全链上战争迷雾 MMO 和 RTS 都是当时的技术限制以及开发者他希望去探索更多技术的扩展和结合反推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为了游戏而诞生的游戏，它是为了探索技术而诞生的游戏。所以这个类比虽然看似合理，但是可能会有点容易造成混乱。先说全链上这部分吧，它确实会让游戏维持去中心化，但实际上还得看你是什么形式上链。比如说可以是游戏永久存于链上，有核心的智能合约，但是代码层面你可能不那么开源， 那这样的去中心化程度其实整体来看非常有限，就是如果是黑暗森林这样合约代码也都是开源的，社区可以 fork 可以修改，那么就非常去中心化。第二点呢，就是战争迷雾它也说了不是黑暗森林的专属设计嘛，它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游戏里常见的东西，去增强游戏的博弈性。而且与此同时呢，黑暗森林它其实是一个依赖本地服务器缓存的游戏，就是宇宙无限扩张加上战争迷雾和 POW 的模式的探图，其实也是出于控制成本让大家能玩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你的队友玩了7天宇宙扩张速度非常快的黑暗森林，并且使用 GPU 探图看到了几乎所有的地图信息，这个时候你刚进去，他需要扔一个地图文件包给你，请问你们需要多么优秀的计算机设备才能够成功提取并且导入这个庞大的地图，并且你的电脑还不会崩溃。所以呢，它还是跟传统游戏一样，它更多是跟游戏之外的物理设备性能相关，并且需要配合好游戏的数值设计，这样大家才能够更顺畅的玩游戏。其实在我看来呢，守护安全这部分是 ZK-SNARK 的技术部分，因为黑暗森林这个宇宙世界它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规则，它有两个电路，一个叫 init 一个叫 move。 它最基本的规则就是说，比如说你占领了一颗星球，你这个时候并不是把你的位置提交到黑暗森林的核心的智能合约上去，你是通过 ZK-SNARK 通过零知识证明技术，其实它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把你的星体坐标经过一个函数进行处理，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串哈希值。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检查公式，大概比如说你的坐标是 x 和 y， 这个检查公式就是 x 的平方加 y 的平方小于等于 r 的平方， r 就是你当前的这个宇宙的半径。这个检查公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自主世界里说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序径，它就是证明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上传上去的哈希值既是对你的星体位置的承诺，也表示这个位置呢确实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有效。因为没有了这个，你随便上传好了，这个游戏会完全的乱套。所以安全性呢是根据这个东西来的，是它的最基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的法则，再通过零知识证明的技术去加密，这样你上传到链上你也看不出你到底在哪，就隐藏了这个星体。然后刚说到最后一点，多人在线即时战略游戏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区块链的不可能三角的可拓展性的限制，还有区块链逻辑跟游戏循环逻辑矛盾它倒逼出来的一个选择。如果对游戏稍微了解一点，你会知道传统游戏大部分游戏类型它的核心是基于一个循环的逻辑，就是你这个游戏系统要非常频繁的去处理用户的输出，还有更新整个游戏的状态，渲染游戏世界，就是你一直处于一个不断检查和处理相关组件的一个逻辑嘛。但是区块链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刚刚说 RPC 的时候也提过，区块链的它是一个 push based 的逻辑，就是一个推送逻辑，不管你是通过钱包还是 DApp 也好，你将你交互的行为往链上提交，收到的节点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交易，这个交易是要放到整个网络上去的，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要其他的节点收到你这个交易信息并且验证满足了一定的共识数量，你才能说是真的上链了。对于节点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因为它不会主动来检查你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黑暗森林刚出现的时候，刚刚也提到是2020年8月嘛，因为在它那个时候像 Optimistic 以太坊的一个 Layer 2它本身还在慢慢的发展，因为它后面 Layer 2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解决了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他们创造了有一个技术方案叫滴答链，它那上面比如说有一个特殊的合约叫滴答合约，每个区块它都会去主动检查，其实它就是在模拟一个游戏循环的逻辑。这样的链呢就会有一些游戏它会愿意来尝试，因为它跟更多类型的游戏更加的契合。但是在黑暗森林刚出现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就连这个 Layer 2本身还在慢慢发展，甚至你只能去选择 XDAI 选择测试网。然后呢，开发者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以太坊环境，不管你怎么选都是面对一个性能非常有限的环境，即使它是一个号称世界计算机的东西，你就选了 RTX 只能是它，必须是它。为什么呢？因为 RTX 的交互，因为你其实就是实时进行对战，然后你要做战略规划，要多任务处理， 它这个游戏的逻辑它是最接近区块链的，所以选择它在最早期的阶段，你可以减少和基础设施层面的摩擦，降低你的整个的游戏设计还有玩的复杂度嘛。那为什么现在你说他们不来继续把黑暗森林做得更好，为什么去做基础设施了？因为更多的人进来了，他们要去创造更多类型的游戏，全链上游戏不可能只有一个 RTS。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Dark Forest 的核心开发者和社区开发者他都跑去做基础设施的投入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
那你觉得有人说黑暗森林这款游戏其实是在验证跟帮助零知识证明这项技术的发展，这个你同意吗？
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它基本逻辑就是打造一个实验空间。因为你知道零知识证明它还有一些应用案例其实很明显，比如说 Zcash 还有最近要上主网的叫 Allo 它的一个隐私公链，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有点风险，你懂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强金融化的，你是在做一些匿名交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Allo 上面比如说我跟红军老师都有一个 Allo 的地址，这个时候我们俩都选择了私密模式，我看不到红军老师的地址，红军老师也看不到我的地址。这个时候我们俩之间发了一笔交易，其他人看他也看不到发了什么。这个东西一旦它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朝鲜黑客洗钱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会引来问题。
对，能理解。所以游戏是相对一个安全的验证技术的方式。
对，因为它是一个技术要求其实非常高，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这里玩嘛，你要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它设计起来其实比 DeFi 我觉得是更复杂的。但是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它打造了一个强技术要求弱监管风险的游戏空间，在里面去验证。它最基本的验证的东西其实就是刚刚已经提到的 ZKSNAG 的两个零知识证明电路，就是 Init 和 Mu 打造一个这样的世界的规则嘛，又打造了一个整个黑暗森林宇宙嘛。另一部分其实前面应该也有提到，它在 0.4 的时候是在 ZKSNAG 内部实现了柏林噪声算法，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吧，因为它是在游戏开发上是用来生成波形还有一些材质和纹理的。你后面看到的黑暗森林它为什么有深空区域，为什么有星云区域，有这些不同的宇宙环境而不是单调的，都是因为游戏团队在探索零知识证明和游戏的结合上他们探索出了这些东西。前面提到那个 Zoo Pass， 刚刚跟红军老师说如果硅谷101有一个活动，然后线下要怎么用这些，这就是一个走向现实的东西嘛。总结下来它的贡献就是一，它基本验证了 ZKSNAG 这些在游戏中的探索，并且跟游戏做了更好的结合。二，就是它其实吸引了非常多的开发者去投入。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发者，他之前是个 Web2 的开发者叫 Snow Tiger， 但是他的技术非常踏实，然后因为黑暗森林他就去接触到了 ZKSNAG。 他后面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Allo 也是基于 ZKSNAG 的一条隐私公链，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项目。他在 Allo 的 ZK 的一个竞赛里他拿了第一，现在算是那边的一个社区开发主力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它吸引了一大群人进来，然后总有一些人他会在里面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然后又继续为它贡献。三，就是它走到了现实世界去探索更多的东西。
对，其实刚刚你有提到 Dark Forest 这款游戏，他们的官方现在已经没有再去举办这种官方轮的比赛了，玩这款游戏的人是在逐渐变少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款游戏未来的发展，你觉得它未来是会变成一个比如说社区自建然后成为一个有很大潜力的游戏，还是说它聚集了这样的一批人，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各自向前探索，这款游戏就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了，你觉得会是哪一种情况？
我觉得其实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圈子嘛，非常正常。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技术面也好现实的问题也好，根本上还是区块链的一个性能的限制，让它只能从一个小圈子开始。而它作为一个自由实验场地的身份，又默认了它的受众其实有很多是希望来探索和创造新东西的建设者，而不是纯粹好玩就来玩了。而且由于全链上它有插件的存在，在竞技方面技术开发者它其实有非常强的优势。而且呢，为了去验证更多的技术方面的创新，游戏在每个阶段都在变得复杂， 而这也让一些非技术的新人玩家他非常难以，比如说我看那个游戏明天就开始了，我看了一晚上视频，我不懂我要怎么进入，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说应该是在去年三月份，有一个叫 Blind 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黑暗森林贡献者，虽然现在也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当时推出了一个叫 Lobby 的功能。这个东西是做什么呢？就是前端有个大厅，然后你在这个大厅里你可以选择类似于游戏开房间一样去开一个自己的黑暗森林的轮次，然后这个数值你可以自己设计，然后你只要花一些部署这个合约的 gas 费。至于大家要不要来玩是他的问题嘛，就相当于一个零代码的模式，让普通玩家也可以来弄。但是这个上线之后，大家反而没有那么多激情去继续做一些创新了，就非常奇怪。
人没有通过挑选是吗？
对，Lobby 的出现，我觉得它其实标志着黑暗森林游戏的一个非常成熟的形态，因为其实相当于普通玩家也可以进来了，这个游戏作为一个 RTS 的游戏在这里已经非常成熟了，需要大家去解决的游戏里的核心的技术问题已经变了，不再是通过黑暗森林这样一款游戏本身，因为我说过它的游戏本身是限制在符合区块链限制内的 MMORTS 游戏嘛，不再是限制于这里去探索了，而是进一步去突破，就是为了更多创造者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大家主要去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了，比如就是说 ZK Snug 还有通用零知识证明、全链游戏引擎，还有甚至说 AI Agent 的引入等等。我觉得其实从发展的视角来说，不管这个游戏它本身还有没有更加精彩的后续，它其实在区块链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让我想起我最早看他游戏公告里最早有一句话就非常三体，他说文明的种子已经种下，它将在不可预测的黑暗森林世界中发芽和进步。其实他整个游戏整个后续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呢，整个全链上游戏还有自主世界，它是会传承黑暗森林最早的这些意识，也就是去探索未知，探索更多的未来。但是并不排除在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问题都解决的那天，大家又聚到一起打造出一款完全不一样的新的黑暗森林，甚至在那个时候链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游戏，而链之间也有很多成熟的跨链的基础设施，那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多元宇宙，而不只是黑暗森林。
嗯，对，我觉得讲得太好了。而且其实作为三体迷，我是还蛮高兴能知道刘慈欣写的黑暗森林根据他的这个宇宙观跟他的宇宙法则出了这样一部游戏的。而且我经常在听你叙述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是当时三体在这部作品里面最开始是源于三体这个小游戏，然后引导的现实世界一步一步发展，不知道黑暗森林这款游戏会如何跟现实世界产生这种非常微妙的交互。我觉得整体聊下来还是挺有意思，挺受启发的。
其实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吧，刚刚也提到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因为区块链的限制以及 ZKP 发展到一定程度下倒推出来的一个探索技术的游戏。其实圈内也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就是他会去说一些 Web 2.5 游戏，可能你也知道，就是那些比如说它只有 NFT 或者是部分资产上链，游戏的整体它其实还是运转在一个非常中心化的服务器之中。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他会有一点偏负面的去说这个东西，好像 Web 2.5 就不够正统，不够清真。其实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你要去打造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其实你现阶段还是只能做 Web 2.5，主要是想补充这一点吧。但是我个人其实可能更乐观一点吧，因为我觉得最后可能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就是说技术面的阻碍可以逐渐小到让所有他愿意全链化和去中心化的游戏都能如愿以偿吧。当然其他的类型也会存在嘛，就像现在我们有了 Uniswap， 我们有了很多很多自动化做市商，就是基于 AMM 的 DeFi， 我们还是有中心化交易所。
看目的怎么样，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这种部分上链的游戏，只是可能它的 NFT 资产是在链上的，如果一个游戏它是为了好玩，它是为了游戏开发商能够赚取一些不错的收入，同时玩家也有所收获，同时整个体验还不错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对传统游戏相当于还是有所创新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像黑暗森林更多的是大家聚集了一批人在探索技术上如何更多的向前走一步， 就感觉其实每一个游戏它的出发点跟初心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但其实包括 Dark Forest 到现在虽然它没有官方轮次了，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社区轮次，虽然没有那么高频，但还是在继续存在嘛。包括它 Lobby 推出之后，像华语社区这边还有一些比如说 277P 道，然后还有 DeFi Aris， 他们几个有的是竞技的，有的是打造自己的社区轮次，也有自己做做插件贡献的，反正社区方面还是它存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激烈和高频，但是它还是存在的。
你现在还一直在玩吗？
我最近是没有在玩，其实也是现在身份限制吧，因为是作为一个 nomad 的身份在不同国家领居，因为你知道一旦跑起来你是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玩这样一个游戏的。就像刚刚跟您提到的 Olden GG 他们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玩的那一次游戏，我们当时是没有参与的。
对，理解理解。你在世界各地游历的这一部分也很有意思，希望有机会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去分享你的这些经历。
嗯，好呀。
那谢谢 Erica。
好的，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刚刚 Erica 在节目里面提到了非常硬核的科幻小说，叫做《三进术世界》。那之后呢，我们也跟三进术世界的品牌方八光分文化进行了联系，他非常愿意给 Web3101 的粉丝来提供一些小福利。我们将随机抽取五位听众，赠送著名的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所著的《伊根三重奏》这套科幻小说集，里面就包括了 Erica 刚刚提到的这本非常硬核的科幻小说《三进术世界》。那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或者是 Twitter 上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写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sv101.net podcast@sv101.net， 大家可以给我们的邮箱发私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最后欢迎大家给我们写评论写留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